本次会议之前呢，我们也重申一下我们对于儿童就业垫经济增加这一块的一个观点。在整个2025年，我们其实在解决不出来的时候，一直就是说建好了一个今年之后真的是沿着主线去买缺口的这个方向。那主线呢，对于今年电子来说还是非常清晰，依然是在 AI 这一块，尤其是 AI 的资本开支。那当然背后最核心的这个逻辑，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AI 大模型它从训练走向推理，形成了非常好的收入，而且这个收入呢，不光是在 B 端，比如说像工顶这一块形成非常好的正循环，那在 C 端像网高人的位置也都形成了非常好的这个正循环。那我们去看整个模型，不管是 Anthropic 还是像 OpenAI， 它的年化收入，我们去看2026年的3月份，相比于2025年12月份，基本上都是3-4倍的一个增长。所以在海外大模型这一块形成了估值短期快速的一个拉升。比如说 Anthropic， 它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估值可能是还是在2000亿美元，但到最终来看的话，已经估值接近1万亿。那同时 OpenAI 也是在今年4月份完成了它的这个融资，达到3000亿美元的一个融资的估值水平。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年国产的大模型也形成了非常好的这个发展的态势。春节之前像智谱，然后包括像君毅，以及春节后我们看到像 GPT 等等，它都有新的这个模型的一个发展。然后与此同时呢，国产大模型在高速的发展，叠加像 OpenAI 这类小龙虾的 Agent 产品出来之后，那 Token 的调用量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的一个水平。那部分调用量的背后呢，其实对于算力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那以及我们去看国产算力，它也是一个在今年3月份过后是一个非常爆发的阶段。所以对应下来，我们去看国产算力的爆发，其实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支撑。而今年中间对于海外和国产算力最核心的半导体里面的支撑产业，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有发展机遇。那产业链呢，其实在最近也是备受资本市场的一个关注。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海外在算力层面也不单单是 GPU 这个层面，那其实在 GPU 最近也是非常受到市场的关注。那 GPU 受市场的关注也是跟OpenAI 带来的 Agent 的一个爆发。那么对于整个算力板块它 CPU 的整个不管是性能还是 CPU 和 GPU 的这个配置上都是在快速提升的。所以最近看到美股成交呢，也是像 CPU 相关的产业链公司，包括英特尔，包括 AMD， 股价都是走出非常强劲的趋势。那中芯片呢，也是在两个方向上都非常好的卡位。一方面呢，在 CPU 这块，它有大客户像 AMD 这样的公司，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顶点上。那另外呢，我们对于国产这一块，电力公关在中芯片的发展也是做了很早一个布局。以及呢，像最近媒体备受关注的存储这一块，其实中芯片也有非常好的在国内的一个布局和发展。所以综合来看，我们是非常看好中芯片朝这一个方向。那我们关于行业的观点主要就是这些。那下面呢，我就不多赘述我们也是今天非常隆重邀请到了中芯片的董事长董来为我们介绍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年报的情况，以及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展望。那我们会迎来依然是分成两个环节，先由董事长董为我们介绍公司，稍后再上我们的听。
好的，好的，谢谢对您工作人员的这个指导。其实刚才这个从中芯片的这个文章里已经把这个就主要线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方向，把目前的一些投资机会的这个做一个总结和提炼啊。那今天呢也很高兴有这种机会，因为我们这个年大更新计划也是持续没多久，我们也花了点时间呢跟进一些这个业务情况嘛，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从他有这个经济组织，我们能够跟投资者做一个线上的交流啊。下面呢就是我就站在我们这个尊重的尊重这个尊重的角度啊。来给大家来去聊一聊，或者说我们感受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变化。好，那么我们还是这边大概两个部分来讲一讲吧。一部分呢是年报，这个经济指标，我们可能做的稍微快一点，我们尽量把一些核心的点跟大家去做一个更新啊，做一个。再说一个说明吧。那么从年度的角度来讲，对于年度下来的一个大小数字，我们整体上讲的话，我们认为呢，是2025年呢，整个的半导体行业呢，也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增长的新阶段啊。这个呢，像刚才刚刚讲的这个张宇观点类似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重点就是说，这种新阶段呢，它的增长不同于以往，就是要依赖这个消费电子需求增长，就我们本料啊，也当前就是 AI 啊，以及数据中心啊，成为核心。这个疫情啊，包括这个医疗啊，或者专注内地啊，像这些呢，都被作为市场的这个结构性性变啊，最后呢，就是说什么，这个比如说 AI 的需求的爆发，包括存储芯片啊，技术提升，以及未来自动智能显示技术等诸多因素的这个供给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重点就几个没有说我们具体作为行业而言，就是从这几个点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第一个，我们面临当前行业非常处于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周期啊，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中国半导体行业而言的话，我们的业务 国家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长以及我国环境经济的提升啊等诸多因素。像综合刚刚提到，我觉得这个院长还是能提出一个啊高规模的一个这个贸易的一个出口啊，包括外贸的出口啊，增长也很强劲。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保持的这个行业增长啊，主要是说这个人工智能一直就是汽车政策当中的一个驱动。当然现在来看，特别是人工智能科技方面啊，这个问题呢，还有大家提到机会啊，这是我们认为看到的国家及地方政府和它的相关政策，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居民呢，也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啊，这一点呢，这个我们还是认为啊，重视行业方面。那今天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对他们今天的二五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还不错的啊。二五年我们就实现了营收呢是249.21亿元，同比增长19.92%。那么根据这个第三方机构发布的这个二五年的全球委外工作的总的报告来看，但是呢，在全球前十大工作组织的排名依然保持第四位啊，这是一个我们全球一个二五年年增情况。那么二五年进入我们公司啊，实现了这个规模经营是12.19亿元。中国的经济率达到80%，达到80%。那这个的话呢，是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还是聚焦在叫所谓啊，因为二五年呢，相当于行业这个在这个人工智能啊，但是呢，就算数据中心基础建设等技术的拉动下面所取得一个增长的态势啊。那么这个国家一些基础上的一些发展尤其比较强劲。那么到现在呢，其实造成也是抓住这样的行业机会啊，这些进去我们产品竞争力还是在比较高的方面提升。那么营收的这个营收的增值上升啊，我们特别来看的话呢，整个中高端产品的营收啊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得益于我们这个加强经营管理和成本控制管理，所以公司的整体这个效率其实比较显著的。这个是我们可以所带来的这个经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你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商业融合投资啊。那么这个呢，像我们公司也是紧贴把握这些发展的趋势，我要规定上证由这个不行产业投资，这是得到比较好的投资收益啊。这两种合在一起啊，也是从今后的公司半年到这个啊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日本还看一点，就是公司的这个指标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个数据呢，当然是58公里啊，同比增长是20%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是25年这个营收和业务的增长当中，从经营上有一些亮点啊，就是大概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本地业务啊，25年的话呢，其实在明白有一个铁路和生产的这个本地能力新兴的一些机会啊，包括边本地的汽车电池啊，存储的一些驱动，资源啊，从商等驱动领域，我们比较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重新介绍啊，这个我今天就稍微去赘述了。那么第二个呢，25年在我们这个 GMV 业务上呢，其实我们的 GMV 所有并不完成，25年还是还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啊。那么25年的话呢，实际上这两个公司呢，它的营收跟利润双双创造了一些新高啊。那么25年的话，我们公司两家工厂已经协同加入，重点提升 AI 与高算力的产品生产能力啊，加快推进三纳米啊先进工艺的这个开发和前景增长的这个进程。那么25年新加入的这个大尺寸啊，所以现在的音响产品啊，就是我有信誉的啊，是比较相对好的一个产品，两面呢，把我们都作为这个领先产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三纳米的啊，高精细的这个通过这个同时的东西，还有智能测试呢，在25年所有的也算是一个叫生命投产啊，这样的话会助力精细工厂向先进封装领域的这个战略扩张啊。那么技术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是在经济工程历史的一些进展啊，比如说这个 FIT 技术啊，进行的这个带有这个双面增强能力啊 ，memory 技术呢，进行这个高阶层的什么结构的开发，还有 CDDA 啊，完成的大尺寸丢弃电流这种关键技术，以及这个平均热管理这种关键啊，这些做一些这个真的开发和批量的申请。同时呢，根据在这个 GPU 领域呢，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吧。我们研发产品呢，也通过了这个可变性的测试啊，和开始逐步进入这个量产投入的这个阶段啊。那么另外一点呢，跟各位要说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年内里面签了我们主要的控股这个控股公司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其实年内里面也都有签。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地址，就是说根据这个两年之后的信息啊，一个是25年，一个是2023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变化。那么从营收 实际上看到你说看到这个是公司做物嘛，澳门交通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好整体的增长，澳门发展中国的营销呢，这个增长作为显著达到8%，那其他的像这个冰城啊，南京这些真正的一个销售项20%以上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就是讲营销，营销这个在看的话，这个是公司澳门做的还是不错。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除了我们这个经济的亏损，还有一些化妆品，其他的这种的情况呢，是我真的或者有这样明显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以说，像一些子公司啊，这些东西在之外的啊，是这个本身之外的，像子公司呢，整体上呈现出的经营还是很好的经济的趋势啊。所以这个也是通过这个子公司的这个数据能够大家说这个感受。那么这个案例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依然看得到，就是刚刚这个涨幅其实小，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半导体会受益于人民币的这种这个增长啊，实现这种创业周期的这种增长。那么这个世界半导体贸易协会的这个统计呢，可能会认为整个半导体行业将占到20%，这是我们的大印象。那么细分到这个增长的看法呢，这个 IC 这个预测，2026年全球通车行业将实现15%的增长啊。所以总体而言的话，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通车行业的出现会体现为是 AI 驱动的这个先进应用这个高级驱动这个技术化的这个系统集成度呢会进一步的去提升。那么增加环节呢，这个是一个集成度的战略性还会持续的强化。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投资的交流时候讲到，就应该对公司的这个品质的认知和新的这个产品线上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评估或者是重新的一个调整特别是新的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量产方面，你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天后，这个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环境当中，它的这个价值观或者地位会去逐步的去提升，而不断的去强化所以这个趋势呢，从现在来看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公司面对了2026年提出了一些经营目标，以及我们营收目标是这个2023年它是2025年增长在15.68%那资本开支啊，我们2026年基本上横竖还是投91个亿的资本开支。那其中呢，这个总账款总账业务就是咱们这个从相应的中间业务啊，通过通过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大概是投35亿。那么今年在这个经营业务这个收入比上啊，我们大概是投56亿啊，所以呢，说我们2026年全部交上资本开支的计划啊。这个人家我们这个国家也看到了看完2026年的话，你说到看到是投资到行业啊，但是2026年咱们也看到你看到你还有一些这个节目性的一个可能就很短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话，你从消费已经看到了这个节目中国的很重要的味道那么比较好，包括这个心理建设这个中间应该做定期的都比较好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中高端的这个消费有建设的产品，因为实际上现在可能也面临着这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大概稍微稀东西可能还面临这种结构性的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政策大的背景下呢，公共的目标呢是有3%，还增长是15.68%，这个是一个在280万的这个规模上的一个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增速呢情况还是非常不容易这个也高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行业平均增长1%所以我们就觉得呢，我们真的讲这个能够实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是我们到底的情况接下来再花了我们时间说说这个一季报一季报的话里面呢，公司2026年计划实现营销呢是70%上涨当然我们同比增长是22.8%行业的经营呢是3.29%同比增长差不多2.2倍客户规模的更新你是整体压力同比增长百分之数但是这个呢我们觉得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我们讲还是不错的我们也替我们实现了平衡这个呢也仅主点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提到了我们收入的营收是74.8亿同比增长28%22.8亿这个增速可能是高于我们全年增速刚刚提到的目标15.68亿所以这个增速我觉得对于全年来看的话它有点好的开拓全年它提到刚刚这个数量呢我觉得还有没有信心这个营收的增速我们超越那个环境上面因为一般的算法是他们总是还是很幸运的有这个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2026年搞通知的营收和毛利率两项关键指标的这个都是增长它在增长那么体现出了核心经营指标的持续向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发动机费啊，当然有投资收益它得到的这种这赚钱体现吧，就是会去综合政策的利益啊，它不利益啊。所以呢，我们总体来看，就觉得2026年初一啊，硅谷这样的增速啊，还是远高于营收增长啊。这个年盈利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啊，这个2026年初一的盈利啊，我们可以看到同比2026年初一是增长的。同时呢，这个就是啊，活动的当然可能就是跟政企业更加啊，这样就是收入啊。所以这样就盈利啊，这个2026年初一硅谷经营的增速啊，它的叫营收增速还是较高的啊。这样是我们啊，目前我们国有经济团队这个知道啊，所看的一些信息啊。好，那么先请您介绍一下这种情况，您先你们来清楚提问一点。好的，感谢小姐们的分享。那么我先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首先呢，就是咱们前面看了一下啊，这个加州的情况啊，这个您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本部还有我前面那边咱们区域的交通，还有区二啊，然后建立这个账户跟全年的账户，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这个时候反正就这接着你这个题目呢，我们就可以把 Q1 的这个业务情况，你这个做业务情况回顾，那我们可能还会稍微再展开一些，好吧？展开一些。那么 Q1 的话呢，我们总部可能就你大概怎么看？大概在百分之可能这个88%-9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都这个反应率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大家会去关心，我想就是有更大的分享一下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啊，背后的一些缺陷啊。那么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呢，大概还是有类似的趋势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个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台湾风特订单外溢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其实我觉得。人民呢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可能投入这个时候就提到了啊。当时呢，可能我们是从一些国际推演上能够感受到这个可能。但目前呢，我们的感受呢，就是可能明年没有大陆地，还没有大陆地。那么，我们要去解释，一个就是我们先看到台湾的生产产能呢，怎么会优先去生产 AI 项目等高端产品啊？那么，可能从台湾的这个产能来讲呢，它的土地呀、还有电路这些是比较紧缺的，所以说短期内它很难。不可能达到轮胎啊，等很明显的产能啊，所以呢，好像就是有好几千台的这个产能缺的啊，要外溢出来啊。那么它的外溢的话呢，我觉得二路就是有最大的前景了，对吧？有的人说有这个能量，但是我想能量的那个，实际上这个还是不够的啊。大陆还是有较大的前景啊。所以呢，具体到我们来看过我们一些客户，比如联发科、智联内，还有台湾的，包括一些境外的客户，像三家品工之云啊，可能还有国内的像汇景啊、比亚迪啊等等的，我们都能看到有台湾订单外溢到中国的一些。机构和这个动作吧啊。那么我们总体来看，因为这个产能的紧缺也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它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内部的情况可能会延续到1-2年，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啊，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中间讲的话呢，还是有提到呢，总体的短期涨，大家提到的有很多这个外溢啊，一年进来都加上这个产能梯队，再加上这个涨价的问题。这样大家会觉得，这个战争啊，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所以很多的这个，像我们觉得我提前把货，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打到，我赶紧提前把货去备货啊。提前，如果其他时间备货，这个情况呢也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会反映在本部的这个流动里面啊。第二个趋势，第三个趋势呢，就是还有跟之前讲过的，就是说这个大的客户啊，偏向我们的大品牌厂合作啊，所以投资的不涨的话呢，它是有较多的机会。那么我们就一直讲，即使单价的变大，好像现在都可能还是有单价的变大。我们认为，即使单价的变大，但是也有结构性的要投入很多钱的趋势啊，这个这方面投入很多钱还是比较好的优势啊。这第三个、第四个趋势呢，还是基于这个海外客户的这个需求这个策略啊。那么这个东西呢，由于我们和国内外的基础。啊，我们都能够在回收率的策略上，我们还是可以不断的提升我们公司的市场份额啊。那现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觉得稳定啊，可能收益也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我觉得短期是还都在啊，而且不是短期就能够去改变的啊。所以需要来看稳定的话呢，我们觉得需要稳定的可能稳定还是会去延续这个趋势啊，有可能达到这个差不多就是啊，这个总体看的话呢，还是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从另外呢，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终端的趋势来看的话呢，目前能够看到的包括像AI 的算力啊 ，AI 的端侧的应用 ，AI 的周边，工业控制啊 ，AI 啊，或者 memory 啊， 形式上的问题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我们想做的需要来看看你这个车的形式的话，整体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觉得车可能还有一个国产化的趋势，最大的话有可能会带动内部中国厂的同时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这个提升。那当然这个中低端的手机来看的话呢，可能需求就比较有压力了啊。当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可能等待来看的话呢，可能我们整体感觉啊，希望还是有比较好的情况。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呢，今天啊我们的可能利润率在90%左右啊，这个地方可能不用多讲，可能可以看到 AMD 的一个比较良好的趋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大客户啊，销售的电动手机服务器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大大在提升啊，这个会带来我们比较好的一个订单。那么从需要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到这方面呢，它的需要的可能利润率面还是会延续趋势的趋势。那么 AMD 最近看美股涨得很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边呢，像这些呢，包括 AMD 这需要的预测呢，会引起其他问题啊，就是这里会降到这个不停在人们这个右涨啊，所以这边我觉得像 AMD 这边它的美股的表现，我们说明这个啊。
哎，好，谢谢张总。哎，其他的张工作的整体快速的请教一下，这段情况其实我们需求端整个。因为你来到云谷以后，非常的迷茫，并且呢，他们在那边的交流上，这边也提到了关于 APU 的一个运营预期啊，这个意思做进一步上修。哎，如果看到这一块对于咱们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咱们是否有带来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同步的增长？好，第二呢，是在量增的一个销售基础上是一个不行。
好，这个我们这边就对对对，我们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从我们这本开局的，咱们基本上可以看到91个亿的这本开局里面呢。GMV 呢56个亿，对吧？我们刚刚就是比较特别在 GMV 这个方面。刚刚我们能发展的话，在这个我们的这种产能规划上面，会去持续的增量 AMD 的最高产能。我们发现特别是像服务器的产品呢，还是非常比较好的，比较驱动的。啊，这个呢，在我们这边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这里面会通过这个 AMD 的这样的这个节奏去扩展。那我们那边的话呢，基本上算是我们现在有发展 AMD 的这种。高层的是个焦点，那么到整个高层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拓节奏和这个 AMD 的方向不断去维持去加快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节奏啊，所以我们其他方向都是会去全部的支持扩大我们的大客户的这个增长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刚刚讲的还是一个核心还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车的话，这个原则了啊。当然了，如果说你说这个一个材料怎么样，对吧？我们核心呢还是会去这个去可能去体现出来啊。但是核心呢，我们真正讲价格，我们还是会根据这个当下的情况考虑，跟 AMD 来去做衡量的定价的。
对，明白，董总。
然后 GMV 会有一个重点观察来跟您猜一下，我现在咱们认为冰城和西部板块，过去的2025年全年来看，冰城的一个表现是真的不错的，它的一个营收增速达到8%，确实是相当的。在西部冰城也是一个重点的增长，西部板块的一个创意表现，包括对于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展望预期，还是怎么去看待？
这个冰城的一个预期是吧？
哎，就是他们一个创意营收、营收增速的一个创意比较，在经济上的创意比较。但是呢，实际上我真正讲的当然一个大背景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很多的一个要求啊，是吧？我们大客户的话呢，它的产品的这种布局呢，也会有一些那么比如说我理解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它可以继续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啊，这些这种这个消费的一些这种东西呢，大客户啊，这个量非常的足够来做啊。那么大概这个 AMD 肯定呢，会比较最高。比较最高端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就自身比较新锐的，他们可能并不能让可能万能中国或者上的冰城啊，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AMD 的这个重要的安排。当然了，后端呢，它可以从这个经理说，因为它有表定的这个国内的客户啊，不同的世界的客户，它也可以去做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呢，新锐的层面，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国内内循环的一个发动机啊，不相关的发动机。那么海外的话呢，冰城就是把这个城市的内循环的发动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呢，我就不仅仅是看过 AMD 啊，我会看过其他的国内的一些需求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从这个结构上的话，结构去看怎么呢？就是因为 AMD 这样的一个换，它比较大的一个成本，所以可能冰城这边的投资国内是大于苏州的投资力度。对，那这里面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冰城肯定这个，看起来这个营收啊，在2024年的增速呢，会比这个
收入要快很多，啊，所以说可能也没办法拿的都比你快。那这一点呢，是和这个经常在货或是承接它的订单是有比较直接的联系的啊。那国外这个链上来看的话呢，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重要性发展的一个阶段，对吧？它有那么去投，它有比较多的这个比如自己的产品的对吧？这个能力，然后都有一定的产品，有什么产品的话，对这样的产品的一个投入，也相当有这个求职的功能啊。所以说的话，它的这个利润释放不对啊。我这个产品OK 了对吧，我可以说为什么第二个不是马上就有订单来了对吧，我可能还是有一个未上映的一个过程，就这个过程它一旦一定是对它的有一点就它传染它是没问题的对吧，我才会做产品怎么样，所以第二个的话等这一方没有发展的话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比较多的订单下来过对吧，它有的就这样有一个比较多的订单这样的状态它有这样的不懂不懂对吧，但是它收入的话相对会好，因为收入上有成本上的话它不是不需要增长，它是个第二个在平稳的状态，这个一定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呢，它会在利润的这种也就比较少一点啊。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公司的目前在这里面在一些不同点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啊，这边就是公司有对手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公司啊。感谢张总，刚有听说啊，刚才老师进一步的饮食问题，就开始讲的介绍，有提到就低糖高糖的，刚才你多先骗我，咱们甭说你是运动啊，就是黄金啊，这个低脂蛋白的摄入方法，然后是我高的客户的一个预期，啊，就是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讲，咱们这个产品中用特别节奏，跟他们的一个市场潜力的一个预期，然后呢，两个两个的一个东西，咱们视觉上是怎么提高？产品和应该是讲说那个冰冷冰冷，那个经常的地方在加拿大有一个中心售产品的那个冰冷冰冷啊。对，它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有量产的话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能够能够适应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大概也是一个环嘛。我们能够在这个原有的这个冲突环节里面能够去进一步的往前延伸啊。比如原来我们的冰冷说是做 ABDA 对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冰冷冰冷的打的不好。对吧，这种情况。当然我们现在情况有这样的要求，我们会进一步去往前去做啊。那 AI 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在那边能够帮助你。等这样的你要有一个帮你的需求啊，我们现在还能够到我们的总帮助。这个完了帮助之后呢，可以覆盖到我们下游的这个 ACD 业的产品。那帮助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去做这个接下来的经营测试啊，就是这个 AI 的话，我的 CT 啊，经营测试。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原有 ACD 业的一个往前端的一个延伸。好，那这个呢，目前看呢，应该在去年已经开始在冰城去投产了，而且目前看呢，咱们我觉得应该大概有达到这个量产的要求啊，这个这个量产的一个信心吧，可能是不太有问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应该讲这两个业务呢，我们预计啊，可能在今年一个，因为去年应该是 Q4 已经有一个，那就是大幅改善已经有收入的贡献了啊。今年的话，我觉得这边在营收方面的这个方向呢，会更多啊。那么另外呢，等于就是关于一些相当的产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进展的一些这个方面应用啊，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些进展特色啊，大概这样的情况。这个产品就是相当于的产品工艺工艺测试，还有那个多芯片的一个封装，另外一类会做相关的工作啊。大概是这样，是的。然后正好就是想让国内这一块能提高一下，就是前面提到就是在苏州那边啊等等，或者换成比方日本相关研究生的一些学习是非常的好，就然后我是看到国内的内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对应到海外的一个感觉是一个相关的领域啊，国内的一个能去看到，也就是讲国内我们对应到的像讲科啊是这些内部工程啊，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反正内部也是个，可以说是一个内循环嘛，国内大的话是一个这个内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相当于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在新兴工业领域我们的技术储备啊都是 OK 的啊，我们的技术的状态呢，因为我们研发之后大概将近2018-2019年吧，可能就开始研发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整个技术储备还是比较 OK， 我们跟台积电这样的头部企业呢没有大差啊，没有大差，没有这个大幅上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积极的争取一些像是好的这种，比如我们跟台积电合作啊，我们提升一些他们的一些这个工艺啊、良率啊，能够进一步去更好生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国内的话，涉及到一些 商场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信息，他可能明白像关键的客户啊，关键的产品运营情况，关键的商品等等的，这种就是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敏感的。整个过程都是有的要求，就是就是在我们这方面就不需要市场交流了啊，所以这个也很大家理解哈，所以这块是一个不可以展开了啊，这种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考虑的不动静状态啊。这个其他理解啊，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大的一个海外客户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自己的一个安全状态。那些就然后人数就是前面这个点一些价格的因素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就是过程在这个方向一个这种趋势啊，但是还在往上看的趋势之中，而一方面是在原来的趋势上就有人的一个增长，但其实短期提升上来的后面是因为价格还是有人向上去建议或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如果说往上的这个价格的趋势的话，也是从 Q2 和全球的一个大概大概这个趋势是怎么样啊，这点 OK， 我们刚才其实有些内部的嘛，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选择，我们可以做可能怎么下一个共性的问题。那所以可能有些厂家目前看呢，可能我们这边是一个官方从这个业务门的角度来看，大概是五到十的一个比例啊。目前有这个所谓的阳台的背景讲这个一个趋势。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有就是说针对这个毛利不合理的产品的主动涨价的，这也有。这也有，而且呢，看到我们整个天上产品定义，对吧？你说天上也好，天上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个高位啊，九十到五的定义水平。那么我们理解的话呢，如果说后续，对吧？包括这种，这个大家提前提高后的这样的，其实还比较还比较明显的话，对吧？那么所以呢，可能这个产品定义的这个方向还可能还是比较紧张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后续的价格吧，还有机会还进一步往上去进一步往上走一走。当然我们这边呢，这个可能有些价格的调整，可能的深度啊，像这样的我们当然在去年开始，那这价格呢开始在做一些就是调整啊，所以可能有些事情也许可能会在去年会比较更明显一点啊。明白。咱们这个领域要很分析，谁管在这个公司吗？有多少是一个原生的环境，然后有哪些部分是有多少比例的一部分是劳力上会结合的？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概念啊，这个因为很需要啊，我只是讲这种情况去对待啊。明白明白。那这种是下边有政策员工，就是对劳力有直接影响。然后劳动的情况，就是在军，就是这边的劳动老师应该是在上交。一个是在这边的原因跟人民提交一下。第二个是在劳动单位就是劳动的一个在往上，劳动劳力水平可以进行一个期待。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就是 Q1 环比 Q4 的一个毛利增加的原因，知道吗？是的，因为咱们 Q4 的对 Q4 的毛利是啊，还是稍低少的，我 Q1 是在单位之上的。
对。
其实这个呢，说实话，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啊，我们 Q1 的毛利率是13%啊，环比去年的 Q4 是增长64%啊，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讲确实也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正常讲呢，就是你看这个去年他销售这些这个叫什么叫具体啊，转工啊，什么这个质量嘛，我这样其实做的也很硬，然后也有收入贡献或者怎么样，或者一个产品量做提升，能够去这个拉动毛利率，对吧？所以呢，目前的情况看到我们收入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啊。说实话，我们也跟友商做这个比较，曾经这个2020车的毛利率环比去年车库可能有的那个还是蛮多的，环比我们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增长。但我觉得这两年呢，可能分成两个角度，再去能说一下，可能说一下。一个呢是我觉得是从这个营销的这个环比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我们简单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第一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 PE 跟销售的这种季节性波动啊，当然来讲 PE 一般会有经营支配。季节性波动它依然是存在的啊，我们这个季节性的存在。但是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的变化。为什么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2025年是2020年，我发现营收是64.92亿，2020年是环比24亿的这个趋势营收，而且85的话好，我跟你10%，季节性波动好，这个是正常。但是我2020年的收入的营收呢，是负2020年环比25年的巨额营收呢，那是78.1亿，7%。啊，所以说就看到虽然都是在这个这个波动，但是呢，我2020年收入的营收环比的这个降幅，我在2020年的时候来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减少的。啊，说到这个情况呢，做到综合来看呢，我们的 这样好不好，它是一直做不了那么大的一个调整啊，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拼音和书法看到呢，主要还是一些啊产品结构的提升啊，我们可能背后里面一些中高端产品的占比呢，还是有所增加的啊，这样的话呢啊，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就业的劳动力啊，我们这个这个它还有改善的比较明显的。
嗯，明白。还有第二个是这个工业的转运呢，就是刚才说涨价的一个趋势，那么历史学上有什么样的担心？或者说它会大幅度的往那个明年领先？
毛利这个样子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一个就看我们的经营整体，因为加工率还是不错的啊，现在逐步大家都在90，比如说在90以上，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价值没有适当的进行，还是要有一些调整的吧，大方向上。所以毛利率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一个稳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稳步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个现在有很多信息还不太多，我确定一定要找一位业务同事聊，让他给您看。我知道这个里面可能只是你乱讲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不能进入这个阶段。这个细节呢，我会跟那个同事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或者我们跟大家交流好了。那这个其实我肯定没有太进去啊，这个我不行。
那你好，对，他大概就是来那个接线工作的人，然后一起请教的那些朋友，确实他刚做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在八月啊前面的这个夏天。毛利的人请教过我们，那么费用效也可以请教一下，确实管理在资金里面有工作相关的一个储备。那么整体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情况导入，还有些费用以研发费用的导入，您看一下它的工作可能比一个不是快一些，或者说它的工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比较难拆，因为它的要求需求它是不太一样的，像有的时候有了需要来了，对吧？有的人关系上我跟你交流好，有的时候男生可能会行一行啊，他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比较难。我觉得大家比较合理呢，就是把过去我们拉单引吧，我们的收益率。我觉得可能比如说销售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啊，或者成交率这种呢，可能还做一个就像做一个可能做一个不一样的统计吧，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可能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可能相对那个人，我现在因为对方他可能说的清楚啊，包括我们那个就是谈资里面说，我们也讲过固定损失权益了。但是我也不会说太清楚。我们今年你看2011年，我们现在谈的很多，我们还聊过学什么，但你想起有什么变化？这方面当然很难说。我现在看的还就是把过去的几个年度来看一看啊。
明白了。然后第二个是，咱们现在投资的收益方面，也是的，办的错。咱们投资收益方面，其中金融在去年的收购里面，就是已经有一个不错的经营贡献和投资收益方面的一个贡献。咱们通过就是从金融方面角度切入，从整个的投资收益的一个视角来看，咱们后面是怎么一个大佬 ？OK， 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行业的话。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想跟大家去介绍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说，我们的公司啊，这个利润构成的变化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从2025年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可能从2025年看，它这个趋势应该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觉得呢，就是在扩面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有利润的营收来看，对吧？我们总收入其实绝大部分营收量的集中都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可能会呈现出这个工作主业的利润加投资收益率双轮驱动的格局。双轮驱动，因为我们包括金融也好，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通过发行股份可能是做个基证股份也好，对吧？它这个是这个 AMI 的框架啊，包括可能我们总觉得是还是能干一干的啊，因为我们毕竟在上游上面还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可能后续。老板呢，正式的投资产权，后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对应到的投资和落地啊。所以呢，这个投资方面呢，可能还是会去这样去布局去做。而且这个呢，今后的投资里面还是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贡献。那么我觉得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成本上涨，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
特别比如说在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一些
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上面吧。因为怎么说呢，是这样的逻辑啊，但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行业在上升，对吧？行业 AI 的挖动的上面需求都很强，
包括台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好的提升，
对。
那么今天老师这个就是更加什么更重要的
啊，是吧？对吧？
体力也比较好，那就慢慢手上吧，
对吧？
那么再来看我们这个中部里面呢，我需要的一个创作元素，所以它也是更大的，
对吧？
当然，国家五位咱们最后也是会增加我们的力
啊，
增加我们这个好多个大的这个力。
对，
这个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是我们的就是这两年吧，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方面最特别
啊，我就可能跟。
电商比较比如我们这边还这个还非常蛮理解的啊，一些的机会跟作为作者的去放
电
力怎么样去做啊，所以他们说去到这种情况下本来最后我在前面这两个问题啊，就是反正是工厂之后前面将他们几两中那咱们必须用的工具那个蓝工不能确实很大所需的从提供去了啊，一种方式稍微就增加不想他们跟作为的提交一下
就说请要这个原因是吧，还是不是？
哎，对，请要这个原因就是一个人工，包括还有工作中跟他们有关，管理结构不同。
好的，
但是你看来，那我觉得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存储器的问题，他们很好，
对吧？
那你看二五年就很好，
二五年
你看，你说比方存储器能不能用，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今年2021就可以出来了。所以这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人工这个部分呢，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应该可能是这个它相当于一个人工呢，在我们第三季度是一个可能中高端产品的一个定位方向啊，它的定位就是要说中高端的产品啊，这是一个。都人工智能的这个经验，当然它有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响过来，去年呢可能就比较重要啊，这个提到然后去。就刚才提到了，这就跟武大一样，因为人工呢，它也承担了一些产品比较重要的一个研发项目，所以单体来看的话，它研发比较好，这个呢也是导致它一个比较还没有这个这个市场上的原因啊，但是它的这个营收还可以，它去年这个二五年的九月咱们是20%增长，但我觉得在外经济上，就是人工这个市场，就是它的这个表现也会是。对，其实会更别人更好转的啊。
好，
好的，
那今天到这儿，
就下期再见，大家再见。
最后再讲讲今天
大家说一个什么总结？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这样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中国行业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特别是对有兄弟增加这样这个坚持成布局的东西啊，我觉得大家可以重新做一些布局啊。应该把以前那种老的观点啊，说工作比较多怎么怎么，真的可以大家可以重新去看看啊，这个观点需要重新去调整啊。我觉得这个希望还是大家能够去多看看这方面的一些变化啊。我觉得工作这个观点也是很有特别很优势的啊。那么最终还是感谢大家对同城的关注，然后也欢迎大家包括通过中泰电子的一些渠道，我们来有机会在现场交流。
好，谢谢。
好，谢谢张总。